第一部分，对心脏而言，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。它将尽可能地持续跳动下去，然后停下。早晚会有那么一天，这个跳动的、有韵律的心脏跳动会自动终结。这时候，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、最薄弱的部位，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池子。这在外观上是清晰可见，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累积在逐渐苍白的肌肤上。与此同时，体温下降，四肢变得僵硬，腹内的肠度一泻而空。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且不可抗拒，那过程几乎带有着仪式意味，仿佛生命是趋于某种规则，是在履行一项身世协定，而死亡已然。死亡总是得等到生命退却后，才开始入侵与占领这片新领地。这种入侵是无可撤返的，伴随着极度高热，细菌病毒开始在体内扩散，势不可挡。若他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，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，但现在环绕其中的一切只有沉寂，他们仅需不断地向湿润幽暗处纵深发展。这支大军将入侵哈弗斯古馆，穿过长线进驻胰岛，再插入鲍氏囊，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，最后抵达心脏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身体以一种未被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存在着。尽管外观完好，整个内部却已然被时空掏尽，其间还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。这就像是在一眨眼间，工人们全都从建筑工地撤离，又或者如所有车辆一动也不动，车灯的黄光投向树林的幽暗中，小屋里空无一人，一旁的斜坡路上往山上的缆车一个接着一个都装载满满。在生命离开身体的那一瞬间，身躯就归属死亡，废弃的灯盏、行李箱、地毯、门把、窗框、泥地、沼泽、溪流、山脉、云彩、天空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。我们持续地被这死亡世界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所环绕。纵使如此，一旦看到真的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，还是会有什么东西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。于是，在情况确定后，我们也同时尽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视野。在大型医院，尸体不仅被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里，连往那里去的通道也是隐蔽的。一切有专用的电梯、专用的地下室通道，即便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，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岩石。当尸体要抬出医院，还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，而在教堂墓地则为他们备了单独没有窗户的房间。举行葬礼时，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臼里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，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。